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星期二的节目，今天呢是六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当然呢有很熟悉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了，今天除了是有黄嘉妍在这为你主持，我们还会每一个月都会有谭心师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线上互动的。那在迎接谭心师母跟听众朋友之前，嘉妍希望在今天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送给大家一句神的话语。这句话语其实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个非常好的提醒，特别最近呢嘉妍一直在操练我的一个我们说是要勒住舌头的操练。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讲的话呢背后所出来的力量呢都是不能小看的。我作为在教会当中的一位导师，还有呢特别是要照顾小孩呀，或者呢要跟我的姊妹们好好的来沟通，我就一直在操练自己的耳朵要听，然后我要慢慢的说出我想要表达的话。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操练一点都不容易呀，因为我们是一些很喜欢讲话的人，作为电台节目主持人，讲话就是我们每一天好习惯做的一件事情，对吗？所以我们也太习惯要去听到别人讲的话，我们就要想怎么样回应，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口比我们的脑袋更快，也有呢就是情绪先走。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很容易呢讲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是以情绪先来引导我们要讲什么。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个叫做勒住舌头的这个操练了。而这句圣经呢也是经常来提醒我的，在箴言十五章的一到二节，大家也可以，如果您有圣经在，鼓励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看这个诗人他提醒我们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他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出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您看，其实已经讲到这个动词，就是你回答的时候要怎么样呢？形容这个回答，你要柔和。如果你可以做得到呢？这样的一个动作呢，那么怒气就可以消退更多。是的，特别呢把这句话送给我们空中辅导的听众们，您对于你的家人，无论是在对着你自己的另一半，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或者是您的孩子，你们都如果可以学到这样的一个回答柔和，那么你的怒气就可以怎么样呢？就是可以消退了。反过来，如果大家呢都是在言语上呢，你们都是很暴力的，很沉不住气的，那么当然这个怒气发作了，那么就表示说大家都成为怎么样的人呢？就是愚昧人呐。愚昧的人，当然你不能建造一个好的可以帮助家庭成长的土壤了，对吗？所以你必须要做智慧人。如果您做了智慧人，你的舌头都会发出真正的智慧还有知识。这个我希望可以呢提醒大家，你也可以来操练。那么以下这个时间我们就交给谭心师母， 让他来发出一些智慧的语言，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生命成长吧。
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早上9:30到12:00，我们邀请谭馨师母在婚姻家庭上帮助你成长。谭馨师母是婚姻家庭咨询师、教牧咨商硕士、神学院教师，主要教授基督化婚姻家庭、婚前辅导、婚后更新以及教牧辅导。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喂，你好，江弟兄。
嗯，对。
哎，江弟兄你好啊，很久没有跟你联系了。今天还有谭馨师母在线上啊，你跟他打个招呼吧。
你好，谭馨师母。
哎，是江弟兄你好。
你好，
江弟兄，我们应该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你联系了，那我们都很关心您妻子的情况，不如现在就让你跟谭馨师母聊一下，以下的时间就让你们来交流好吗？
好的，好的。
嗯，好好好，现在妻子的事情你可以讲一下给谭馨师母知道啊。
现在他的状况，因为他现在也出院有一段时间了，目前的话就是他的除了其他的症状都算是比较稳定吧，
是
相当于他的注意力不是很集中，其他的都还好。
哦，他有自己出门过吗？
有自己出门过，但是出门还是比较少。
所以他的在家的时间也是有人陪伴。哦，好像是你他母亲会陪伴他，
或者是出门都需要有人陪伴。
是。那他的饮食方面啊，睡眠方面都正常吗？
对，目前还算是正常。
哦，那很好。那他的现在的心情呢？他跟你交流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可能他的表现会比较很迟钝，就是有一种反应会比较慢。这可能是他吃的那种药的感觉，药物的。
对，药会让他这个迟钝。但是就是说让他的心情呢，就是这个症状就不会这个发作嘛，哈。但是就是吃药的副作用就是他会比较迟钝。那么在这种情况呢，通常呢可能他会表现比较没有自信啊，因为他对自己的状况也是不太能掌握嘛，哈。
对，
可能就是需要很多的鼓励，因为他比较没有自信，所以可能会觉得自己不能做些什么，不能贡献什么啊。可能呢在你就比较辛苦一点哈，那每天下班回到家，通常你们两个人在家的时候，你们是怎么互动的？你们可会做些什么事？
会带他一起做一些唱一些赞美诗啊，或者什么。
哦，是。
对，如果说带他
看一些，
可能想带他读经文的话，他也读不了多少，可能一次只能读个几节经文。
哦，
最多就
那也很好啊。有读圣经，这样就不错了哈。那他在家里面，他会不会做一点事呢？比如说打理自己的事啊？
对，会自己来，也就是打理的事情会。相当于说，一些简单的一些家务，他还是会做，像拖地啊这些，会做一些。
哦，那就很好。每当你回到家的时候，跟他聊聊，就是他在家做了些什么呀？他如果说的这些事情，你都很给他很大的鼓励哈，他会觉得很开心的啊，他也会觉得说他不是那么没有贡献啊，就是要帮助
他
提升他的自信。
但是他目前的状况，但是他目前的状况好像是怎么样也开心不起来，不太好。
等到周末的时候呢，比如说可不可以带他出去，户外走走，看看花啊。看看风景啊。
有趣，有周都带他出去了。 包括他喜欢看一些一些紧缩的一些表演啊，什么东西都带他去过。
哦，那我觉得像他的情况哈，看看花草，如果是很漂亮的东西，大自然的景观的都比较适合他。
但是我也知道，因为大自然的景观除了山，不就是大部分都是要爬山，可能他的体力有点跟不上，所以说。
哦，我的意思是说，在你们家附近的公园。
公园有去过，但是公园可能他去的次数比较多吧，他想还是想看一些不一样的风景。
哎，对对对，就是在市区里面一些不同的景观就可以了，可以找一些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让他
也带过他出过市，目前也带过他出过市。离开过市。
他很开心哈。
对，目前的话是，但是他的表情还是，虽然说很开心，但是他表现不出来那种跟之前那种状况。就是很好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表现不出来特别开心的那种。
这个是也是因为药物的关系哈，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对，因为这个我能感觉到，他自己也能感觉到。他说，确实不是，人家兴奋不起来那种，就是高兴不起来那种。但是他内心就是就觉得是这种出去看看风景啊这些东西又是很开心的，但是他就是高兴不起来。
啊、哦，但是他能够说出来。就已经很好了，他能够说出来他对自己的想法，他能够有任何的表达都是很好的，你都可以鼓励他的。
对，
对，这我觉得你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哎，哦，对你的姊妹哈、哦、这么有耐性哈、哦、哇真的是很不简单啊弟兄啊、哦、而且你用的方法哈、哦都是可以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唱诗歌这些哈、啊，这个都是再好不过的了哈、啊。那么在那个看电视的时候呢，如果可以连上一些播一些有关于诗歌方面的这些的节目啊，或者是有一些视频是有关于敬拜赞美的啦哦、啊、这些的视频，他也可以跟着一起，那也是很好的。
他的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所以说他如果说这个视频一般的视频都是很长的，说你看不下去。如果看不下去，他就会显得很不耐烦，就这样。
就是适可而止啊，你就安慰他，你说我们看一下下就好，我们不要看多哦、啊，我们看一下下，
对
啊，让他不要觉得是啊。马上心情更加低沉下去，我觉得你这个是从他的身上呢，你也就看到一个软弱的人哈是怎么样的扶持他哈、
嗯。
其实从他身上你也在学怎么照顾一个有需要的人哈。那你把你的爱你放在他的身上呢，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好像是照顾他，其实我们的主都在天上查看，而且呢非常的喜悦你为他所做的，坐在他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弟兄，你就如果你能够知道这一点，我相信你所做的啊，你自己呢也不会有任何的觉得是乏味啊或者疲乏、疲劳啊这些，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你的姊妹在家里面呢，你可以慢慢增加，在她有限的力量里面，你可以多变化的慢慢增加一点她可以做的事情，话题也好，做的事情也好，一点一点的增加改善，帮他去记录他进步的地方，特别是在一点点进步的地方，你呢都能够说得出来，然后让他觉得说他在进步，他在进步，而且是他呢有更大的忍耐，面对他自己的这个处境，他就有更有忍耐的心，因为有你的陪伴，他就有忍耐。
对，我因为我们之前也找了地方的教会的姊妹，也跟他也有交通过，就是说他的状况也是说出来的，他说他自己的那问题就是属于那种精神内耗，他老是回忆过去的事情，对，老是回忆过去的事情，然后不停就想这个事情就 就很多东西就是这个事情本来没什么东西，但是他不停的去想，不停的去关注这个东西，就会越想越深，越想越会越出一些问题。啊、当时我这么做，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呀、啊？为什么会这样那样？
是，
就是这种精神内耗会让他
内耗，
觉得很累很累。哎，对，
嗯嗯。所以如果说他知道自己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跟他有一些的讨论、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可以让他从这个状态里头赶快出来，或者是截断他的这个思想啊。如果他说不出来，可是他心情已经非常不好，他已经觉得他自己一直在往下落的这种状况的时候，他赶快要求助，你可以跟他讨论说，哎呀，当他心情开始往下降的时候，他马上就要有一个什么表现，比如说可能他就会站起来，或者是走到窗户那边。他如果自己做不到这一点，他至少他会对他的妈妈或者是你在旁边，他会有一个什么样他能做到的一个手势，或者是说就讲说我不行了，我不舒服啊，他要给你们一个讯号，你们就知道说怎么样赶快在第一时间呢就截断他的那个思想，就赶快把他带起来说，哎，我们到阳台看一看，我们到窗户边去看一下外面发生什么事情。
嗯，
就是跟他讲话，就是打断他的思想。
医生的时候在他出院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让就是相当于要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对，转移注意力哈、
但是
最快的方式就是讲话、你跟他对话，因为你一对话他就没办法再往他的思想走，他的脑袋他的思想就要用在跟你对话上面，那么他就可以截断了。或者你就说，哎呀，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啊，来来来，我们这个跟我去怎么样，哎，就是马上把他带离那个状态或者是那个姿势、啊，还有就是跟他对话这样子。这个呢就是说你要去还有他的母亲哈，你们需要有一点讨论，就是在他最需要的时间里面很快的就可以帮助他不要陷下去。那
对，
通常我们一般的方式，我会鼓励呢用背一节经文，用一句经文来帮助自己转移，提醒到自己说去思想那些过去的事情没有用的，我们要定睛在现在跟未来。我们要帮他找出一些短的金句，他马上就可以朗朗上口。那当然现在还不行，但是每天背嘛，每天就是把它背出来当成功课一样背背，等到他一有自己有什么样状况的时候，这个就成为他口袋里面的一个好像最好的良药，他马上背一句神的话，
对，
那么他就出来了。
但是他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哦，有的时候他那是有时候看了神的话他会特别激动，哎，突然想到，哎，想到以前自己，或者说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一些人的一些事物的时候，哎，这个人这么败坏，然后最后自然而然的就会，哎，他得到主，感觉就是他也会想到自己以前啊，我自己以前也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就会他的系统一旦激动了以后，他就感觉有点不太受控制，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但是他目前的状况就是什么状况，就是这也不敢那也不敢，就是说我也不敢太高兴呢，我也不敢去太多的去伤感啊，我怕自己不受控制啊，这是他的目前的最真实的想法，他也说过了。
是
高兴的事情我想出去做一做，哎，我怕如果说这个东西做的如果太兴奋了会怎么办，会什么样的。
反正跟他讨论，只要跟过去有关的那些的事情都不是我们要做的。
他目前的状况就是他的心情就感觉是有点整个人就是被完全束缚的，也不敢去高兴，也不敢去去悲伤，这些东西就感觉他有时候会把自己整个包裹起来，就是感觉就是身体自然的本能保护一样，像刺猬一样那种状态。
有没有听到他讲说，当他想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哎，他就感觉是可以能够比较自己控制。比如说，他想到某一个好笑的事情，跟你一起啊去做了一个什么很好笑的事情，他一想到那个好笑的事情，啊，他就解开了，他心情就马上就会好起来啊。
因为目前的状况他是什么样的？他就是不敢让自己太过的去兴奋。但是正常的话，就是说，他就是说就不想那种，就是说，哎，我高兴了我就要笑，我伤心了我就要哭，就是像是正常人的那种状态，就是该哭的时候该开的笑，该笑的时候会笑。但是他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会把自己压抑出来。我这个事情碰到这个东西很高兴。但是我要压抑自己，不要去表现出高兴、兴奋，
会怎
而
么
且
样
现
呢？
在的真的会让他自己也会很难受，就是这样。就是我碰到一件这个事情很高兴，但是别人都笑出声了，旁边人都笑出声了，但是他会压抑自己，我不要去让自己去发笑呀，或者我一旦兴奋了，我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呀。他这种
哦，
心理暗示会比
是是
较
是，
严重，对，
是是是是，我想他在担忧的就是说，他的如果一旦激动起来，他就停不下来，他是怕激动，怕情绪的激动。那
对，
我
是
觉
怕
得
情。
你可以跟下次跟医生见面的时候哈，那你特别记一下，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帮助他的情绪平稳，那因为他现在很辛苦嘛，他要自己很多的克制，逼自己，就是要跟医生讨论说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安全的。那他自己这样做，在控制自己呢，是太辛苦了。那怎么样的一个方式，让医生呢可以了解他这种病情的情况的话，就可以。说，哎，其实他可以
其
怎
实
样
医
怎样
生，
啊？
我知道这个。其实他跟医生也说了很多。其实医生的状况就是，医生其实回答的也是比较那个啥。他说，正常的一个症状，人的正常的一个该高兴的时候就高兴。他说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心理负担，告诉他，你就不要觉得就是你高兴了，你兴奋了，你就控制不住。然后他说，你的家人也会在旁边，就是一旦你控制不住，你的家人会提醒你，立马会转移，让你转移注意力。这种之前的回答是这种方式，对，就不要让他自己过多的去压抑自己，因
对
为过多的压
对，
抑会，心情过多的压抑会加重他的一个症状。
是，那就如果医生这样说，那有没有实现过呢？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
目前他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心翼翼，就是他自己的本身的那种身体的机能反应，就是这种本能反应就是这样，就是会有一点小心翼翼的，但是不
好。
太，就是感觉是不太放得开那种。
我想就是，如果更多的你们先有一些的练习哈，就是说，万一他有情绪激动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转移他注意力啊？这个帮助他的方式，先把他确立起
明
来
白。
啊，就是说，你跟他的母亲呢都就很熟练的啊，可以跟他讲什么话。或者是做什么事，或者是什么动作，可以马上转移他的注意力。你们先有个共识，之后呢，他让他在开心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开心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开心啊。那你不要紧，你如果觉得怕因为开心多了就变成就会想到不好的地方去，那你说我们会提醒你啊，会把你拉回来的。会马上帮你转移注意力的啊，这样子，
对，
当大家都配合好了，那么他就可能会适度的放松一点，可以慢慢走出去，
对，
哎，
我知道，
对，
也是慢慢的去走出去，
是，
对，
真的是很不简单，弟兄，你这个辛苦你了，我相信在你的妻子身上你也看见神啊，实在是在你们夫妻当中实在是。他还是有很大的恩典哦， 就是给你力量啊，也给你方向啊，感谢主。
对，
是。
那你都有为他祷告嘛？哈，
嗯，啊，都有为他祷告。因为还有一个，再说我本身的话，本身就是一个，之前也说了，我本身是个乙肝病毒携带者，但是以目前的话，医生建议是要打干扰素，因为还年轻嘛。啊，干扰素的话，有可能会得到临床治愈，那意思就是这样。而且
也会得到什么？
相当于说概率性会比较大，但是
你是说
干扰素的话，它的副作用会很大。
是什么样？你刚刚说的那一句，
就是如果说目前的话，它打干扰素的话，它的副作用会很大，但不是相当于一个是掉头发，二一个是会有一个又有一个抑郁症的并发，就是精神方面有一个抑郁，然后对这个东西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身体上会酸痛，可能你的工作暂时也工作不了。
嗯
嗯，那所以你
对
你现在就没有打是不是？没有去做这件事，
一直都没。对
啊，我们应该上次都有谈过，
它的费用会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
是，
所以
你是现在弟兄可以暂时可能就要专注去照顾妻子的那方面。对，我们都建议说，如果现在你是稳定，就不用太花时间在这方面去。但是起码妻子已经出院了，然后你们都有家人在旁边陪伴。刚刚听到谭心师母给的建议哈，下次弟兄你可以练习多一点啊。刚刚他讲到有一个字，就是练习怎么样跟你的妻子他转移他的注意力。如果观察到他有压抑的时候，怎么样提醒，一直的帮助他，知道他是可以表达的，你们会在旁边帮助。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下次再看医生的时候，也可以多问一下那个建议是什么，然后就大家一起的配合。那今天比较多是去关注你跟妻子现在他出院后的状况，往后呢我们持续跟进弟兄，我们可以再多了解一下你自己的身体啊、情绪啊各方面这个部分，好吗？
好的。
那很感谢主哈，今天我们知道你的状况，那我跟谭心师母也会持续为你祷告的。
是的，
好的，谢谢张弟兄，谢谢，我们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了，谢谢你的电话。
天使都知道你的叹息，天使也知道，只是你不明了。你的悲伤天使都知道，你的困倦天使也知道，只是你失望了。有好的结果，超过你所想所求。只要你愿意开声歌唱，沙漠中开江河，荒野中开道路，欢唱吧高山，欢唱吧大海，欢唱吧天空，和我一起开声歌唱，欢唱吧太阳，欢唱。都知道你的叹息，天使也知道，只是你不明了。你的悲伤天使都知道， 的困倦，天使也知道。只是你失望了，故事有好的结果，超过你所想所求。只要你愿意开声歌唱，沙漠中开江河。
袁弟兄你好吗？
啊，你好，你感谢主。
嗯，
谢谢
你好，袁弟兄，我是黄家炎老师啊。你记得哈，我上次跟你谈过话。今天我们特别想约你，跟我们在线上有谭心师母也跟我一起来互动。谭心师母呢，她现在坐在我的旁边了，你可以跟她打个招呼吗？
好好好，谭心师母你好。
啊，你好，袁弟兄，你好，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机会跟一起交通。
对，
感谢主，你也辛苦了，
不会不会，
是我们希望可以跟弟兄一起的了解。你上次呢是在五月份打电话给我们，谈到您的你在海外打工，然后太太她因为要增加她的收入呢，就去做那些经济哈，还要在网络上投资啊。这个事情哈，我们也希望可以跟弟兄多了解您跟太太的关系，所以就请谭心师母，今天主要是谭心师母跟你聊一下你们的状况。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谭心师母跟你来谈一谈。好，好，
好，平安。袁弟兄你非常辛苦啊，那个正在外地打工啊，还要找这个，为了改善家计啊，非常的辛苦啊，这个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你可不可以说一下，就是说你最大的一个需要在哪里，你很想谈的，今天很想讨论的是在哪一方面？
最想讨论的就是，感谢主，这个就是这个家庭，就是我就是想着能在我们在一块儿能共同的生活。
是，
家庭的，还有这个，
但是就是
教会，
是教会也能够一起，
对，一起来，就是说守礼拜什么的，做就是在教会里边能够说，就是说天天能聚会，能每个礼拜天起码能去聚会，能在一块。
是，
就
是您在
现在我们两地分居嘛，比较，就是说就
分多远啊，
麻烦，
分多远、啊？
离的也挺远的，有差不多1000公里了。
哦，那是多久才见一次面呢、啊？
多少？最少这半年吧，要没事啥的，也就是半年，甚至一年。
那你的意思是说，能够希望能够在一起，能够在教会一起有聚会，是透过线上？你的意思是透过在那个网络上能够同步？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还是说希望你的妻子能够跟，就到你那边去？ 住在一起，
就是还是在一起比较好吧。在网上聚会也是感觉那个啥
啊，这个可以实现吗？如果他过去的话，就是在这个手续上啊，或者是可以实现吗？
这个不可以实现，现在实现不了。
哦，实现不了。
嗯，
哦，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是很长远的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目标哈。那您如果他不能够过去，那您可不可以回来呢？有这个考量吗？
我给他商量过，他那个意思就是说，还是让我在外面，我要回到家里，他就出来打工，他是这个意思。
哦，他的意思是感觉到就是说，打工是比较重要呢，是因为家计的经济的问题，打工比较重要，还是说你们两个相处上面的困难？
嗯，两个地方都有吧，反正相处比较是在于大方面了，可能。
嗯哼哼，但是就是说，其实呢，相处呢，这是比较关键啊，如果能够很好的相处。
嗯
啊，那我相信呢，就是无论你到他那边，他到你这边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关键还是相处。那你觉得你们在相处上面出了什么问题呢？是因为你到外地打工，你到离开家才发生的这个问题，还是说之前就有了？
以前就有吧，以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说都是。也不是自由恋爱嘛，就是父母那时候说的是在一块儿了，也就对这个对方都不太了解，就性格了啥了的，感觉都不是，都就是说都想不到一块去，有好多
是。
我说的事情嘛，他反对，他做的事情嘛，我反对，就像这个理财似的，他就搞，现在我也不敢讲他一。你讲他吧，他就那个啥。
他也在工作吗？
对，他就是他现在在，他有一个实体的那个销售，就是一个保险，
做保险啊。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在网络上这个理财吧，他天天听课在网络上。
哦，
现在
听课。
以前他也是信耶稣的嘛，他。以前在老家他也是聚会的，现在他没有时间聚会，他说他现在就跟不信的似的嘛。就是天天忙，就忙着家里的事情，忙孩子了，老人了，还有家里的这个事情，还有他的时候他的工作，他已经现在读经，从一开始他信主之后，他都不愿意读这个圣经，他就是不爱读书，就是说也不说不别的书他也不读。还没读过书，这现在这疫情这几年，又加上我们老家那环境，所以他也这几年也没有去过，
是就慢慢就冷淡了哈，就不去了，习惯了。
最这个主要的还是我，因为我没有信好嘛，他在我身上看着，我妈妈她也是信主的。他天天跟我妈妈在一块儿，我妈妈还有我都没有活出耶稣的那种就是样式，我们没有改变，他也是非常上心，他就是现在。
那我觉得这个还有
这种情况，
还有还有机会嘛哈，因为呢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自己都说得出来，就是说关键呢你有责任嘛哈，那不管说他那边方面，就是你自己方面呢，你觉得你是有责任，那这一点就很可贵了。你谦卑的承认我们是需要改进的，自己是需要改变的，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很可取，也是神所喜悦的哈。那如果说是你在这一方面呢，你来做一个改变，也跟他讲就是一起努力啊，那你也会就是说愿意走在真理上哈，因为过去的不是我们的信仰不对，所以他不要离开神，而是我们自己没有遵从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搞到你怨我，我怨你的这些哈。那所以说我们呢，那就回到一同回到真理里面去，那我们的家就是一个家的样子了，对吧哈？所以这个可以劝勉他，也就是说 你也愿意付代价，能够有所改变，那他呢也能够回到神的教会，那这样的话，你们的家呢未来是很有盼望的哈。那，你现在就是反对他做这个做那个，都是无济于事嘛，因为关系不好，你要怎么样反对，你要怎么样有意见，他都不接受的嘛哈。所以我们就不要在那个冲突点上，在那边纠结，在那个冲突点上，因为在那个冲突点上，你们就是一谈就会彼此不和嘛，所以我们就避免这种话题啊。那个既然还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我们就呢就从比较容易着手的，就是愿意可以走到一起更靠到主这边来的比较容易的，就是这一点你可以开诚布公嘛，你可以跟他讲说，哎呀，你这个是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哈，那也希望他也一起，那这个他也不是说没有到过教会，所以这一点他也比较容易做得到。你叫他不要去投资，你叫他不要去做这个，他当然不可能啊。可是你说你也往主的面前走一步，他也往主的面前走一步，这个说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啊，说起来就是就是比较起来是两个人都可以做到一点的哈，这个就是很重要了。因为在这一点上能够往主的这个面前呢往都挪一下呢，这个就有可能呢就有力量了，神的恩典就会临到你们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不要去谈，不要跟他谈那个你们常常冲突的事情啊，那个是一谈就关系就弄僵了嘛哈，可以去谈一些你愿意改变的一些的事情，比如说你觉得你在这些事情上面，你自己先回到主的面前，你觉得说，哎呀，过去哈不应该这样批评他的哈，不要说他批评你，就是你只看你自己，不要去看他那边他说的不对，或者是说他的那些错误，让圣灵去跟他讲，他自己来向你承认。啊，那个才是有效的。那你呢？你就改你自己的这个部分，你就负你自己的这个责任就好了。你就先跟他可以表达嘛，你说你最近想了很多，然后觉得说远离神很远啊，所以我们的家就不和谐。那你愿意从你自己开始做起，在什么地方过去你觉得有哪些地方你太强硬了或怎么样的，你就说嘛。然后你就跟他道歉嘛，哈，有了这个诚意，哎，他也那边会软下来嘛，哈，所以这个诚意一定要先有，然后你就坚持你的诚意，不要因为说他不领情，那你就算了，不，你还要继续的，哈，努力的，因为这个是对的，因为你在做对的事情，在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特别送给你一处的经文，我相信一定对你有帮助的。你结束的时候，你再好好的去读一下，就是诗篇128篇，啊，
诗篇128篇，
从第一节开始，我稍微先分享一些，让你就知道你所走的路是很重要的哈。诗篇128篇第一节就说到：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啊，你看他的前提已经讲了，第一个是敬畏，那个敬畏是表现在遵行神的道。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怎么样有福呢？他下面就讲了，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啊。然后呢，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 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你看，要这样的蒙福，就是妻子有妻子的角色，他也他的这个做他自己分内的事，孩子也是在孩子的这个角色上面听话啊，尊敬父母。你看这个家庭的这个画面非常的和乐的啊，是有次序的啊，夫妻是互相敬重的啊。这个呢，这个画面呢很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敬畏耶和华，并且要遵行神的道，也就是圣经的教训呢，我们要遵行，来心中有主，然后凡事都求问神，然后呢，什么事情呢？说话跟妻子说话，你们夫妻说话都要谨慎，你口出来的不要用血气啊，要求主给你 有温柔有爱哈，那么讲出来的话是造就的话，对吧哈？因为你遵行神的话，所以你就是有福。为什么有福？你看你在外面辛勤工作呢，你就吃你劳碌得来的，就是你工作有果效嘛哈。然后呢，你要享福啊，就是家庭的和睦就是享福，事情顺利啊。你把这一节的领受，单单第一节的领受，你分享给你妻子，她也是希望她，你看事情顺利嘛，她当然也希望她的工作顺利，事情顺利，孩子听话什么等等等。这一句话，这一节经文对她也是有帮助的。你可以分享说，我感受到啊，我就是太远离神的话了哈，神的道，所以呢，还在辛苦呢，也得不到一个很预期的收获啊。那我期待呢，神所祝福的家庭是在一起的啊，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我们往这个目标去，对吧？然后你，你看，敬畏神的，你就要吃劳碌得来的。你看你工作，你在外面劳碌，那你可以有果子可以吃啊，你的劳碌呢是有成果的啊，哦，那你现在忙忙碌碌听啊，上很多的课，可是你好像看不到那个果实嘛，哈，那因为我们要先导正，我也要导正，你也来导正，对吧？然后呢，事情就会顺利。这个用神的话跟他讲，哎，很顺耳的，他会听进去的，他也会去思考。我觉得你先表达一个诚意，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仰望主，求主给你智慧。我想今天就是这么一篇诗篇128篇，整篇都是讲到蒙福的，敬畏神的人就蒙福。哎呀，太宝贵了哈！我想，你就去，你再去用这一篇的诗篇呢，好好去祷告，去求告主，然后求主给你智慧，然后怎么样鼓励你的妻子呢？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就回到教会，把孩子带回到教会，孩子带到神的家，他就省事儿啊。孩子有懂得敬畏神，他做父母的就很省心啊，啊，就听话，他就懂得敬畏父母啊。那如果说孩子呢，你管得很累很辛苦，就是因为没有顺服神的话嘛，啊，孩子都懂得来到神的家，都有神的话在心中，这些孩子就很听话的，就容易带的。你也劝他，你说你很辛苦，对吧？你很辛苦，还要照顾孩子什么的啊，哦。那要孩子听话，就把他带到教会，你会省心的。你这样一讲，都是从他的利益上、他的益处上来讲，他听得进去啊，哦。不要讲一些他听不进去的话，但是你讲的听得进去的话，又是很有道理，又是神的话，那我相信呢，你们中间的隔阂会啊，就减少很多啊！我这样子，今天主要是提点在这一点，不晓得袁弟兄你感受是怎么样？
是，我试试吧，看看他这个反应怎么样。我先悔改，先上的认个错。其实我犯了好多错，我都上的认错。他说我就一个好处，就是错了之后，就是说会那个及时的认错。别的就是认了错，
这是很大的优点呢，欸。这个很大的优点呢，欸，真的。
认
错以后，
认了错之后，但是还会犯。我这个人就是
对呀，啊，
不会，
但是
光会改。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
不会改。
你要跟他讲，你说哈，你要忍耐，因为改是不容易，但是犯错是优先。犯错了以后呢，才知道要改嘛。好，哦，但改呢，不是一天就改成。但是我是有诚意嘛，我愿意努力，我愿意靠着主，以前是没有靠主，所以改不好，改的都改不过来，现在我要靠主，哦，我们一起来。你是一家之主，你是带头的，所以你先来到神的面前，你先做榜样，你先来向他认错，你先来改变自己，他会心动的，对，你是掌舵的，所以你这样子做的话，他会跟上，会给他很大的鼓励。
哦，
感谢主啊！
我的师母，哦，感谢，
是，
谢谢，
啊，
谢谢师母的，谢谢师母，是。
因为神的话是最宝贵的，啊，其实神就是要我们一家，全家在一起， 你现在先还没有实践，没有关系，但是你先把关系弄好，以后慢慢慢慢就往这个方向走，神会带领你们。然后你可以祷告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的旨意就是一个家要在一起的，啊，我就求主，你就帮助我，能够让我成全我们，啊，整个家人能够在一起，不管是我回去也好，或者他过来也好，不管是怎么样，你的带领，求你就开始带领我们，啊，你要先认真呐，对主认真呐，啊，那这个祷告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那这个祷告神要成全。”神会成全，神一定听，但神的成全，他的步骤是先改变你这个人，人要对，神的旨意才会实践嘛，哈。所以呢，神一定祝福你往这边去，所以你的方向在神的手中，一定是啊，蒙主垂听的啊，就是你要认真就对了。感谢主，啊，弟兄，我为你高兴，然后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对。你看见你宝贵神的话语，你这个尊主为大，那神就大大的会祝福你，引导你的。
感谢主，求主带领。
是。
弟兄，今天很好，就是师母给你我做一些总结，有2点呢要提醒弟兄啊，你要跟太太先建立好你们之间相处上的关系的。这个我们就也为弟兄祷告，主要就先跟太太有一个你们之间的关系要经营。另外，就好像刚刚师母也提醒到，避免一言不合的话题。所以这个呢，弟兄你就要想一想了，有什么话题是你们一讲就会大家都会争吵？我觉得这个呢，你先不要触碰，先要跟太太你互相关心。然后也跟好像师母说诗篇128，这个呢就可以从今天开始，你就用这个诗篇来做祷告了，有一个方向，祷告的方向，这个就是很好的，有一个你可以抓紧的应许。那从这个诗篇开始，你也可以邀请太太一起跟你祷告，虽然你们不能经常见面，但是你还是可以跟她在电话上。你跟他坦诚说，你也很关心他，希望你们的关系可以有改变。你也可以坦诚跟他说，你也跟我们聊过，我们也鼓励你们一起祷告，让他也知道不要走太远啊，要回去神的身边，好吗？
好
好，那谢谢弟兄哈，今天我很宝贵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也
啊。
感谢你，
哎，不
感
客
谢
气。
师母还有你。
那我们会持续跟进弟兄的情况，我们往后我们再找你看一下您跟太太的关系有没有一些改善，好吗？
好的，
好，
谢
好
谢
的，谢谢袁弟
谢
兄，
谢师母，
啊，感谢主，
好，谢谢你的电话。
父亲节到了，愿6月灿烂的阳光永远照耀父亲慈祥的笑脸。愿6月绵绵细雨，永远滋润父亲宽广的心田。愿儿女的孝心，让父亲颐养天年。爸爸，我爱您，父亲节快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非常的感恩我们刚刚跟谭心师母呢度过了这个非常丰富的有2通的电话跟我们听众朋友的联系，从他们的交流上呢，我们也真的很欣赏啊，这2位的弟兄分别是江弟兄跟袁弟兄，的确他们呢作为家庭当中的一家之主嘛，很多时候可能遇上了太太的身体的状况或者是家庭的需要，他们心中所想念的挂念的除了是生活怎么样可以继续之外，更关心的是他们的太太的这个心灵上的健康或者是灵性上的需要，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已经是一个值得欣赏的第一步，就是 作为一家之主，就是家庭当中的头，他所想的，他所念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希望呢，在刚刚听到这父亲节的这样的一个祝愿当中，我也祝福这两位弟兄啊，他们都可以活出一个真正的一个属灵的心态，一个属灵的头。希望从他们开始呢，为他的太太来祷告，而且呢，要真正的把他的家庭呢，要交托给主耶稣，在当中做主。的确呢，就好像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用箴言的那句话来鼓励大家嘛，就是我们讲话呢要柔和，我们也要懂得怎么听。同时间，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其实就好像一个比喻吧，您的生活就好像呢，你要慢慢的去制作一串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珍珠项链，而你说的每一句话，或者你在你的想法当中所有的这些美好的一些意念或者祝福，就好像这些美丽的珍珠，每一天你要去寻找这一颗珍珠出来，然后一个礼拜你就可以呢累积到七颗的珍珠，然后把这一个珍珠连在一起，就成为了一条非常美丽的珍珠项链，而你可以把它送给耶稣，好像献上一个美丽的祭品一样的。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吧，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做什么东西出来，好像一个传统的信仰一样呢要献祭啊。其实神最喜欢的祭就是我们的生命，只是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比喻，你怎么样可以献上美丽的东西给神呢？就是从你生活里面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这些美好的东西而来的。那么佳言就在这呢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请你们也要累积这些美好的东西，我们一起的把最好的献上给主。鼓励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再一次的告诉大家，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候，都会收听大家的电话的。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
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